放粮交赞，为给佘太君治病，要摘谢金武的人心。两人挎着腰刀到杨府的后角门，叫家人给开门。家人说，都快三更天了，这么晚您二位上哪去啊？
给娘抓药去。
一听说是给老娘抓药，家人也没拦挡，两个人就溜达出来了。一出来就傻了，谢金武家在哪儿啊？也不认得呀。
哎呀，新状元
不用问，
哪家房子阔就是哪家。
对，
找房子阔的地方去。就这么两人溜溜达达出了顺龙街，刚一拐弯，哟，你看眼前这片宅子可太阔了，一丈二的粉皮墙，磨砖对缝，天鼓响的门洞，广亮的大门，门外各有四颗龙爪槐，倒吹枝儿，一捧散相似，青石露叶，雾气弥漫，上下马石，拴马的装绝。对面是道影壁墙，上边画着福禄寿三星的图像，门前是悬灯结彩。他探头往院里看看，只见院里大厅东西配房雕梁画柱，金碧辉煌。这家是不是老谢家？他一看门上有副对联，上联写状元及第春常在，下联配极善人家庆有余。
状元及第，
兴许是这儿。别走，就来这转腾转腾。
两个人正在这转腾，突然就听院里有人喊叫，老魂头，你还要耍赖是怎么的？
给你脸不要脸，给我出去。
紧跟着啪啪啪打人的声音，又有含混不清的叫骂声。两人一闪身躲在旁边胡同口，探头往这看，时间不大，就看从院里出来三四个恶奴，架着一位老人，站在门里，一抬手，呜的一下子就把这位老人给扔到台阶下边，随后咣当大门关闭插上了。那老者趴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呀，腰赞可气坏了，
哟，这太欺负人了。他想闯进去问问，被孟良一把拉住，
先顾这个看看怎么回事，问明白了再去。
两人到近点把他揪起来，一看老人浑身是伤，嘴角带血。这两个愣头青啊，把老头架到没人的地方，小声的问
老爷子，老爷子快醒醒。
半天老人明白过来，少气无力的喊，
哎呀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你们敢抢人，还我的孩子，还我的闺女。
你孩子哪去了？
老人一伸手就把孟良给薅住了。
好啊，你们打死我吧，如果不把我打死，我就冲你们要人。
我老爷子，你怎么不分好坏人呢？是那家把你给推出来的，我们两个把你救进来送到这块儿，你有什么冤枉事告诉我吧，我们给你出气。
你们俩不是状元府的？
不是。
哎呀，对不起呀，我呀糊涂了。
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？
好汉爷，我说也没用，你能给我帮忙吗？我姓田，老伴啊早死了，有个女儿叫秀姐，今年19岁，因为家中啊太穷了，就叫她和街饼的王大妈学唱曲儿，能唱个三个段两个段的，好挣钱糊口啊。每天我领着她穿街过巷，你说要不是穷逼的，那么大的姑娘能让她抛头露面吗？今天呐，路过状元府，被府里的恶奴看见了，把我们爷俩叫进去给他们唱曲儿。我女儿整唱了一天呐，唱得口干舌燥，他们也不给钱，也不放走。天都黑了，我就问怎么回事啊？有个家人告诉我说，谢老爷看我女儿有几分姿色，要留府里。
住几天，给了我50个老钱叫我走。我们爷俩不答应啊，我说了我们卖艺不卖人，他们就往外推我。我跟他们讲理，我说你们哪能说把我女儿留下把我撵走呢，这不是霸占民女吗？那谢老爷出来了，指使他的恶奴叫他打我，他们连仇带打把秀姐从我手里给夺过去了。我喝他们评理，被他们打个死去活来，扔到门外。多亏遇见二位好汉爷呀，快救救我那闺女吧，我们是17、18的大闺女啊。孟良交战听完肚子都气爆了。我问你，这状元爷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谢金武。
哦，谢金武
啊，他老丈人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啊，要是没有王强给他撑腰，敢这么干吗？嘿，这么巧啊。好了，老爷子别哭别着急，你在这等着，我们给你救女儿去
啊。你们俩能救得了吗？
怎么救不了？
那大门关上了。
废话，大门关上就不行了。老爷子你在这等一会儿，你家在哪？
我家呀，我家在西门里呢，离这老远了。
你能不能自己走回去？
哎呀，我两条腿被他们都要打飞了，
走不了了。嗯，这又找个雷人，我是焦贤弟啊，干脆你背着他把他送到家，我到府里去找谢金武去，怎么样？
嗯，那不干。
嗯，那就你把这老头背走，我进去。你看你怎么还和我争啊？
我不是和你争，露脸事儿敬你办了，没出息事儿敬我办了。上次你出马临敌，哼，露一次大脸，我一出去叫人揍趴下了，那给老娘治病，这回得先挤着我。
行行行，我不跟你争功，这么办，
我把老头送到家，然后我赶回来，咱们俩一块儿到府里办事儿，行不行？
嗯，行，那你先走吧。
孟良背起老田头，
哎，老爷子看点道啊，我把你送到家去。他撒脚如飞，揉揉揉揉，他走了。
焦赞来这站一会儿，往左右看看，等孟良得哆嗦回来呀、啊。
我先进去就得了，到里边等去吧。
焦赞往四周围看看，小楼都3更过了，家家是熄灯关门睡觉，一片的寂静。他绕到后院墙，抬头看看，大墙1丈多高，脚尖点地，身子蹭往上一窜，双手一搭，啪搭住了墙头，一掌针一片腿来到了墙上，然后往下扑通一飘身就跳到了院里。他脚刚一沾地，突然从黑暗之处呜的一声窜出一条大狗来，可把焦赞吓坏了。
哟，怎么有这玩意儿？
他急忙亮出肋下的腰刀，随后举起刀来，咔的一下把这条狗砍为2段，然后蹲下身子听听动静。他怕被人发现，一看呢没什么声音，这才站起身来往前转。这后院是个花园，冷冷清清的。等他穿宅过院，转来转去，发现前边有喊叫之声。
嗯，那边有人，还得往前去。
半夜3更的了，哪个屋都睡着了，唯独是前边的大厅灯光明亮，人影晃动，隐隐约约有女人啼哭的声音。焦赞来到窗前，将窗户纸捅破个大窟窿，往里面看。一看这屋啊，立灯、吊灯、戳灯，这是灯火辉煌。屋子里收拾太阔了，银花纸糊棚，下边方砖铺地，靠北墙有张桌子，上边蒙着星星血染的桌蒙子，有2把檀木椅子，一扎厚的蹲垫，右边座位上空着，左边坐着一个男子。这个男的有28、9岁，黄白净子，2道秃眉，2只小眼睛眯缝着一条缝，手拿着8斤小扇在那呼的呼的扇呢，浑身的衣服穿的挺阔，丝绸果断起浪头的衣服。 地下倒着个姑娘，头发散乱，衣服都被抽开花了，血从这衣服上都印过来了。周围站着四个彪形大汉，敞胸露怀，腰扎着一巴掌宽的牛皮带，手中拎着鞭子，用脚还踢着那姑娘。不要脸，老爷看得起你，你还拿起把来了，哼，翻了，找死呢！你长几个脑袋？今天不把你打软乎了，就算你长得结实。说完，啪啪还在抽。那姑娘咬牙忍痛，脱口大骂呀：“叶寿，你就是把我打死，我也不冤呀！”好啊，还犟嘴，啪啪拿扇子这小子吱声呢，哎，别往脸上抽啊，脸上抽破了可不合适。姑娘听见了，一伸手，夸一下子把他脸全挠破了，血下来了。哎呀，上边这小子急了，啪把扇子一扔，哼，脸抓破了要你有什么用，把他给我打死。说话这小子是谁呢？正是新科中的文状元，叫谢金武。谢金武家里有钱呐，他家在京城有十几处买卖，京城外边的买卖还有他家的股份。家里有钱，公的游手好闲的个花花公子，自称风流才子。那他怎么和王强混到一块了呢？前文书咱们说过，王强是大辽的龙虎双状元，名叫贺飞律。因为萧太后要进犯中原，想当皇上，就叫王强到中原卧底。他接着给六郎写状纸，又拜了把兄弟这么个机会，当上翰林院的大学士。你等他当了翰林院的大学士，就教小皇上赵恒念书。几年来他卧薪尝胆，把根基给扎稳了，把家口呢也偷偷的接进了京城。你等二弟赵光义死了，赵恒登基坐殿，王强立刻升为兵部大司马，是朝中的红人，可以说满朝的瓜果，属人家王家红。王强在赵恒的面前是说一不二的，他想扩大自己的势力，把势超纲。可怎么扩大自己势力呢？就在自己孩子身上打主意。两个儿子还没有官职，这个姑娘倒不小了，他姑娘叫王月荣。王月荣啊，在大辽的时候已经给人家了，她嫁出去之后呢，由于行为不老实，被人家给修回来了。就这么王强给带进东京汴梁，到了东京汴梁之后，就想给他闺女找个主。找谁呢？王强就看好大财主谢金武了。因为谢金武有钱呢，王强派媒人一说和，谢金武冲着王强是大官就答应了。这边是图钱，那边是图势力，等成完亲呢，谢金武可咧嘴了。怎么呢？这位王月荣长得哪是什么月容花貌啊，倒像个癞蛤蟆，不过挺爱收拾的，老是浓妆艳抹。不过冲着老丈人不敢小瞧，成亲三个月，正赶上京城开科场，主考官就是王强。王强叫他姑爷谢金武下考场，就考中了头名状元。王强高兴啊，现在可该找我给大辽帮忙的时候了，可以借皇上的手把这些忠良都治死，引皇上荒淫酒色，不理朝政，宋朝不打四面。但是有杨六郎在边关，韩昌不敢进兵，他想办法得把老杨家给平了，韩昌才能发兵。想什么道呢？他就老在谢金武的耳边吹风，老杨家忘恩负义，不叫我当初写状纸给他帮忙出主意，他告不倒潘仁美，现在他得好了，把我给忘了。还说什么他们家有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呢、他呸，他哪点能比了我呀？等有一天犯在我手，飞到皇上面前告的不可，叫他把这些东西给扒了。谢 借金屋可就记在心里了
啊！
我老丈人恨老杨家，那天他在府门前故意找茬，拉倒牌坊，砸碎了闹龙牌匾。老太君到金殿一告他，谢金吾也害怕了。有王强从中周旋，告诉姑爷啊，没事，惹什么祸担我的身上，甭搭咕他，看你能怎么的。他们家一群的寡妇，老太君气病了，八街九妹才派人送书信，将六郎叫进京城。孟良交代也跟来了。谢金吾这小子是可恨呐、啊，他夸官这几天呐、啊，每天在街上惹是生非，天天有喝喜的，还有那些狐朋狗友来喝酒来。今天找来个唱曲的秀姐，那秀姐别看是穷人家的姑娘，没什么穿戴，可模样长得够国色天姿。谢金吾兽性发作，逼姑娘陪他喝酒要成亲，把秀姐的爹给推出府门。这姑娘真是个烈性人，开始哀告，后来大骂，谢金吾叫恶奴们打他两个发昏了。谢金吾还不死心，后来一看姑娘把脸抓破了，他急了，打死。恶奴们抬腿就下毒手，交代在窗外看着真真的，哟，这不是要把这姑娘打死吗？不行，我得管。他冲着里边高喊，嗨，住手，亮出单刀，噌就穿进来了。可是已经晚了，恶奴一抬脚，啪一声正踢在姑娘的太阳穴上，当时就没气了。焦赞也进来了，他一进来把屋子人都吓傻了。啊，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就干这个的。焦赞把刀一抡，噗噗，两刀宰了俩。那两个小子往上刚一扑，你看焦赞呢，打大将没能耐，要杀这些恶奴啊，一个顶八个。砰的一脚把那个踢出有五尺远，这个刚往下一近身，反手砰的一刀，脑袋给嘎起来了。那个刚想往外跑，焦赞往前一近身，又是一刀，结果了性命。四个家人死了两对。他没过身来，来找方才拿扇子那小子，就是谢金吾，没了。哎，人哪去了？怎么没了呢？他正发愣呢，就看那桌帘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直哆嗦。啊，在这儿呢，小子，给我出来吧！一伸手，刺啦，把桌帘给撕掉了。一看谢金吾就在里边呢，扯着大腿就给捞出来了。小子，你是谁？嗯，你小子不是人，你们家没有姐姐妹妹啊？啊，拽人家唱曲的就给留在家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是谁？
啊，我叫谢金吾。
什么？你叫谢金吾？
是我是我。好汉爷，你饶命，刚才我一时糊涂，做错了事，你无论如何饶我的性命，这屋里有的是东西，你随便拿。
哈哈，你是新科的状元
啊？是我。
你夸官路过天伯阳谷
啊？对对对对，
上马牌坊下马牌坊拉倒了，李龙牌匾砸碎了，是你干的不是？
他这个不是。
什么？
是我手下家人干的。
那是一回事，杨红是不是你打的？
啊，也是我手下家人打的。
好啊，你小子吃了熊心，吞了豹子胆，敢欺负老杨家，你长几个脑袋
啊？那好汉爷，你是谁？
明人不做暗事，临死叫你死个明白。我乃是边关大将杨六郎的兄弟三爷。
交代来人。
这小子一看不好，刚要喊来人，再看交代往前一近身，单刀一举，扑哧一声把脑袋给削下来，一腔子血噗喷出多远。他蹭了蹭刀上的血迹，转身想出来，哟，猛然门啪一开，打外边进来一个人，是个女的，擦了一脸的怪粉呢，打扮的活像个妖精，穿的是五红大绿。谁呀？兵部司马王强的女儿王月荣。因为她丈夫谢金吾在前面陪客人，王月荣回后边歇着去了。天都快到四更了，谢金吾不回来，王月荣越合计越生气，丫鬟都睡了，就亲自到前边找来了。他不知道焦赞杀人，他推门进来一看，满屋是血， 吓得妈呀一声，摸头往回就跑。焦再一想，他要一喊家人准出来，那就坏事了，往前一近身，抓住头发往怀里一带，把刀一举，哎，你是谁？
我叫王月荣，是兵部司马王强王大人的女儿。
哈哈，不是好东西，打发你上望乡台。
他也给抹了，死尸蹬出多远，他回头看了看，这回可给我老蒙娘出气了，病该好了，走。哎，不对，得把谢金武的人心拿回去，老娘病才能好呢。也算我一点的孝心。焦赞过去就把人心给弄出来了，他又往外走，回头瞧见这几具死尸，哎呀，杀了这么多人，这不给周围老百姓惹祸吗？明天官府一抓人，找不着凶手，就得挨家挨户的折腾，岂不连累好人呢？咱焦赞不干那事儿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便连累他人遭祸殃。有多大祸，我一个人盯着，对，给他留个记号，告诉他们是谁干的。
哎呀，留个什么记号呢？哎，对了，我经常听孟大哥说，某某公子到什么地方游山玩水，粉皮墙留诗一首。今天呢，老焦也留首诗。
对，
人家游山玩水留诗一首做纪念，你杀完人留的哪门子诗呢？焦赞他糊涂啊，他认字儿，他以前学过几天，后来跟岳胜练的，跟孟良练的，还别说，真就能编出一套词儿来。他在屋里学么一圈，一看真找了一管笔，用笔蘸着血，在粉皮墙上写了四句话，写完了自己还觉得不过瘾，又写了四句，啪，把笔一扔，噗噗噗，把灯吹灭了，从屋里出来，随后把门关上，倒带上，直奔后院。来到后院，纵身上墙，翻墙而过，来到了外边，心里觉着个痛快呀，咱办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。
哎，我二哥哪去了？
他正在琢磨，就看由远而近，孟良徐徐带喘的跑来了，因为老田头的家太远了。
老三呐，走，快进院。
进啥进？咱都干完了。
怎么？杀完了？
嘿，干净利整，嘁了咔嚓，全完了。谢金武的人心呢？拿来了，
在哪？在这搁着。嘿，走，咱们回府。
哎呀，我走你后头了。
那就甭提了，等回去老蒙娘准得说，还是焦赞孝心哦，他俩还当好事儿呢。孟良就问
老焦，你宰了几个？没算，六七个吧。
我没摊上。哎，说着两个人来到天波杨府的后门，咣咣咣一敲门，家人把门开开，两人进来，把门又上上锁，然后两人奔吴宁楼。现在吴宁楼啊，灯光明亮，谁也没睡，都守着老太君呢。这阵太君呢，精神头好点了，一看儿子回来，又是高兴又害怕，怕儿子私自进京城，叫皇上知道，有杀头之罪。儿啊，你是怎么回来的？六郎知道啊，写信的事娘根本不知道，得撒谎。进京办点事儿，顺便到家看看。
哦，
回来几个人，就我自己，他没敢说出老孟老焦。就在这阵儿，孟良焦赞到了，娘们，我们也回来喽，给您磕头喽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上楼咣推门进来，扑通就跪下了，梆梆梆磕响头，娘们。不但回来了，还可把药引子给您弄来了喽！大家一看，魂都吓飞了。怎么，焦赞一身的血呀？孟良跑得通身是汗，脸上抹得一道子一道子的。
六郎就知道惹祸了。二位贤弟，你们这是从哪来？
六哥，我们给老娘弄药引子去了。
什么药引子？
老娘不是要谢金武的人心吗？我们哥两个夜入谢金武的宅院，把他人心掏出来，在这儿呢，娘们你看看。说完把人心逼了出来，往太君眼前一放，老太君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，就看眼珠子往上一翻，吓得周围人哭喊不止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太君明白过来了，出了一身的臭汗，这汗出的太多了，这汗出来就觉得身子轻快多了。老太君得的病啊，是叫谢金武气的再受点凉，得的是夹气伤寒，这汗始终没出透，叫孟良焦赞吓得把这汗给吓出来了，病见得好了。
哎呀，八姐九妹，快把我扶起来啊。娘啊，您躺了好几天都坐不起来，怎么你要坐会儿？
我现在觉得头不那么沉了，快扶我坐起来。
哟，娘啊，您病是见好了。
焦赞可乐了，这个药真好使，老娘病好了。
太君虽然病见好了，心病可见重了。杨景啊，你说实话，你们是怎么回来的？六郎这回不敢撒谎了，就把自己如何接到柴郡主这封信进京城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。
老太君又问焦赞：“
蒙儿，
这人心从哪里而来？”“
娘啊，谢金武家的。”“
啊，你杀谢金武可是真？
那能撒谎吗？刚才是这么回事情，把他们两口都杀了，外带四个家人，还有一条狗。”
老太君听这话，吓得亡魂皆冒。“哎呀，蒙儿，你可给我杨家惹祸了。”柳郎儿，速将你两个兄弟领出京城。
可是天没亮呢，怎么走啊？等天光刚一放亮，就听外边叨唠唠炮声一响，王强围捕，抄拿杨柳郎。